啊，请坐。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我们打开这个，看一下。我们上次讲到83页啊，83页结束，我们现在讲84页。那84页是变这个修对治品呐。啊，第四变修对治品。那这个前面啊，我们知道这个法的升起啊，啊，你看这个，如果大家有有机会去了解一下，就是整个佛法的结构啊，我们一再跟大家提醒了，就是这个佛法的理性在从这里呈现出来。我们从谈苦集的时候。因为在瑜伽师地论啊，在很多地方你都看到谈苦集的时候，其实一定也会慢慢透出灭道。好，那刚刚他的主对峙啊，主说明啊，是在苦集，所以在苦集的说明的时候也会谈到灭道。我们谈到戒的时候啊，你就会看到他一定会通到定跟慧，所以这个法的难以切割啊，虽然在善巧上它会个别针对某一些地方来谈，但你会看到它不会用一种断然切割的那种态度啊来说一个法。好，那我们现在来讲说，我们现在讲对峙，这个对峙的建立绝对不会说单独讲一个对峙，一定是就之前所说的这个法的啊众生的种种法的说明以后，这个对治法在这里才能产生案例的啊，所以这个对治法一定是针对这个部分而来的啊。所以我们前面一路上啊谈到在客观上啊谈到十种真实，那每一个真实里面其实也都含，但是一个描述一下这个法相啊，这个法性法相。那谈完了以后，这个众生的烦恼如何生？那他呢？他的法对治法就从那里安立的，所以这个法的安立啊，不会是一种跟我们所认识的这种烦恼是离开的。所以我想说，这个就能看出这种佛法的那个理性面了、啊。因此哦，我们如果从某个意义上来谈呢、啊，我们现在在谈一个佛法，我们这个是普遍我们现在在理解佛法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在讲说你这个法怎么修的时候，完全是揭开来的，揭开来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谈一个修法，这个修法经常是一种隔开独立的一个修法，也就是说说法者本身并不是很清楚这个说法的这个法的缘起、啊、并不是一种整套的，换句话说是一应该讲它不是自信见的，不是有一个固定一个叫做法，好、哦、这个法我就它就是这样死板板的让我它待在那里，死板板我让我去描述，不是的，你会发觉它是一个活的。但这个法我应该要从哪些角度来谈它啊、哦、这个法应该怎么应用，它是整个活的机体，有机体在看的，你是一个应该讲说你当你要描述一个法，不管是描述一个烦恼，任何一个法，任何一个问题啊，你应该是用智慧， 那当然这个智慧词变成很笼统模糊了、啊。但我所要描述的就是说，我们并不是一个很僵硬的对一个法的描述。今天这个问题它如何产生，这个法当我要把这个烦恼谈到多 把这个烦恼谈到多大的面向的时候，它的对治法也跟着它一直在开展出来。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讲说，当我如果要把这个法五戒，我的五戒如果谈到人天的话，那个五戒的范围就到哪里。可是如果我要把五戒谈到解脱法的时候，这个五戒的内涵会一直开始放大。那如果谈到是 菩萨法的话，那这个五戒的修持就开始又赋予更深更究竟的意义。是我们就化解这个法有没有定法，没有。但虽然没有定法，但有没有一定 有没有应机而安立的法。我今天如果讲左边的另外一边是右边，结果左边的另外对边是讲上，上跟左就这很难对，对不对？讲左对右，讲上对对下，那讲这个法依这个法此生，就像我们前面讲因果法是怎么样，它的宽狭是相应的，不会太宽，不会太狭。今天我讲这个刑法就要看应机，或是应哪个法，应哪个烦恼，因此我才会讲它的对治法。所以这里面就牵扯到，当我们要说这个法的时候，就涉及到它是我是站在声闻边，还是站在菩萨边，乃至我是只是站在人天边，人天法的边。你看这个是说法者本身必须要思维的，他并不是说我今天如果讲一个法，就是照着这个法的固定那个表象的定义，好像它就是僵硬在这么一个地方，那我就是这样描述，缺少一个对法的一个真实智慧的抉择，就是将这个道理就把它看死了，是不是？所以变成这个法、哦、我们有不是讲说念佛法门也是嘛？念佛法门它可以简单只是对治恐怖而已，它是对治恐怖，六念法是对治恐怖啊。那在六念法可以不可以感应升天？好，念佛也可以感应升天，是不是？它可以对治恐怖，它可以感应升天，它能不能成就解脱？它也可以。它能不能 成就菩萨圣？它也可以。那好，那我的念佛态度都一样，那你到底结果是往哪个地方？这就出来了。我同样我一句佛号，但明明经典跟我讲念佛可以有这么多的差异，其实我们现在简单分有四种可能性了。那其实如果要说的话，它有无量可能。那问题是说，你的念佛态度内涵都没改变，你凭什么认为你这个念佛是往生大圣的净土法门去，净土的地方去？你怎么不说你可能只是得到一时的人天福报？因为念佛会得人天福报啊，那念佛可以升天啊。可是果有宽狭不同，因应该有宽狭不同，那你要跟他等宽，那应该等因缘啊，这才符合佛法不是吗？所以你看现前很多法的抉择都相对笼统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讲对治，当然要前你看一定是知道烦恼在哪里，对治法才在这里生起来的。那、哦、我们现在那个谁不在讲这那个大圣起心论嘛？大圣起心论的三系六出讲几种觉，那就是为后来止观修行奠定基础。所以假如我们要细讲，因为任何一个法门如果要细讲真的是很难讲完的、啊。好、哦，不过你要知道，当我要讲怎么样修行的时候，一定跟前面的法住智会连在一块的，一定会连在一块。烦恼怎么生，众生如何不觉，我如何让他觉，觉于何处，因为众生迷在何处，从于三系六出里面产生的这种颠倒，我当如何见次，从于断他的无明到他根本无明，怎么一路上走上来， 这就是一个是流转门，一个是叫还灭门。你看同样的道理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学到的是这种对法的抉择的这种智慧啊，我觉得这种佛法这样学太杂了，杂到你也不堪负荷啊。但你不觉得在一个原理，这个真的开懂这个原理的时候，是不是很多道理你都可以汇通贯穿成在一个法则底下，是不是可以？可以。好，所以我们常想说，我们今天入了佛门，不是笼笼统统不知不觉的就这样一直过日子，有功夫啊，学功夫的啊，对不对？学的真技巧啊，在戒定慧三学当中都是有真技巧出来啊，不是这样吗？不然学到最后，我有时候真的还是觉得说，这样年轻岁月就在这里都一无所成，可惜啊。好，那个对于法的认知知见，好，我们讲说知识好了，我们当然佛教不是讲知识，但我们如果把这个知识讲到一个更实用来讲，就是入了佛门对佛法的这个实际运作的认知，好，这个知识应该要有。所以我们如果今天用一个比较务实的态度来看，就是说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要讲解脱，我们就请一个人他有这些烦恼，我们现在不是有学讲吗？我看下次我要找一个居士来当做教材，他就把他的烦恼讲出来，好，他是怎么烦恼啊，讲的越刺激越好，然后我请诸位法师一一为他开药，对不对？你们学中医是不是这样？有道理，我就下次就用这种方式，我看谁比较烦恼重，我们在外面找一个，那就上来讲到最后，有的人说我放弃了，这个不能救了，这没救的了，这个当然你放弃他也等于是放弃你，那你就也走了，也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假如这个病人在这里，我要看你怎么问病，你从几个角度去掌握他的苦疾，然后依这个苦疾为他开药，开完药以后有效没效，不是我这个旁边考官在那，我就要问那个居士，你听得高不高兴，爽不爽？他说不爽，不及格。所以那个病人他说吃没效，好，这次不通过啊。所以以后我们的佛学院就用这种方式，找几个病人来啊，对吧？这个病人听完不高兴，所以每次你要问他病的时候要多巴结他，他说你就算治不好你也拜托说很好，不然我永远都不好毕业，对，不然你讲什么，这个道理讲归讲也用不了啊。是对病的抉择，对现前法啊，比如说我们用什么方式啊，比如我之前不谈这个道理，因为你道理懂了就很有意思。他讲说他有这样的烦恼啊，你就说你这个烦恼怎么样，你可以开始讲这个烦恼真正的内涵是什么啊，就像我们讲说他发烧，发烧很多病都会发烧啊，那你就讲说发烧之外有什么症状啊，这个症状会就把一些某些病的可能性就排除了，因为某些病不会有这种症状。然后再多看几下就知道说某些症状排除到最后大概剩下两三样，因为有些症状有相通，有些症状如果有这个症状就不是这个病。同样的烦恼也是如此啊，当你有这种烦恼就不会有这种烦恼，当你有这个善心所，这个烦恼也不会起。你有很多身心的变化啊，身心的变化我们可以加以抉择。好，那加以抉择的时候你知道说原来他的病，你这样的推敲符不符合法性，完了以后我们再讲说你下的药你为何要这样下药。他说你下这个药看似不对机，但却有点巧妙，你就讲说我今天为什么下这个药，其实我这个药还不是主对机的， 可是看他还有其他烦恼，所以这时候如果针对他的主病下的时候，恐怕会有一些副作用。所以为了让他慢慢能接受这个药啊，我先渐次对治他哪些病，等这个病解决了以后才主对治他那个主病。诶，这个病的论证不错啊，好，表示你对这个苦集灭道成熟，对不对？讲实用对吧？或者你要讲的那种东西连你自己都治不好还要治别人，这佛法不是如此吗？一样的道理。好，我们来看这个，这个讲说第四变修对治品，染善相翻就是染跟善称之为对的就是有善对治，也有恶。比如说我们如果对治当然是站在善去对治恶嘛，因为染跟善是相反的嘛他这个一节论记里面补充的善巧除染，利以治民并非自身，要习方起故是故名修对治品。所以我希望大家那不管我们到底学多少功夫了，至少现在文法都已经懂得用缘起的角度了进一步了解它的因缘如何，这时候我才看待我的对治法如何，这样的态度。好，我们看他说以辨真实以辨真实，今次当辨修诸对治，即修一切菩提分法。现在开始，这只是简单的说而已。好，那我们就看我的讲义呢，好，我们现在讲37菩提分法。我们看到的论曰，此中先因说修念住这个就是我们37菩提分法。我们在还没讲之前呢，因为我本我在谈这个其实因为我们这里讲的比较略这个在菩提在瑜伽师地论有谈，那其他地方也谈，那我想说如果我们后头会走下来但有些地方我希望补充一下，让大家能对37道品多少增加一点比较具体的一些认知，或者我们大概现在37道品大概是笼统冥想而已那这个东西其实既然37道品当然我们这里也没办法细讲了，如果要细讲要另开一个主题，我后来发觉要另开一个主题，可是我这样一直开支票我也不敢随便开的，因为我就看一看这个真的是又另外一个非常值得谈的37道品论37道品其实37道品的每一个都是值得我们个别谈的，是念住啦，是正勤啦不过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都有谈得很详细，也很值得我们好好了解的，因为这是道品嘛。那这个道品我们一旦对于前面的烦恼重世间法了解以后，那个道品开始就怎么修了，那这个等于是技巧咯，这个技巧应该好好学啊。但我们现在好像发觉我们现在一般时下大家习惯的就抓了一个方法，对道品不是很熟，但我们现在只能略说，那至少建立对道品的认知那你播下一个种啊那我们看这个我们先谈这个补充讲义第二页我们之前有印了一页了那可能有的人有的没有，那不过没关系，那个我们现在看第二页大毗婆沙论里面所谈大毗婆沙论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丰富的论，200卷讲完大概就讲死了不过有人鼓励我讲死他就是他们说一直讲到哪时候，讲到你死为止他们 我是这个，因为不能随便一起步一起步，就是要一直走下去哈。那因为这样的法现在谈的很少，那未来可能会慢慢被疏忽掉了。所以我们抛砖引玉了，我们其实理解的很有限，但问题这个法都一直被疏忽掉，它里面也有很丰富的法的抉择。当然它是以声闻为主，但它也有谈到菩萨，是以声闻法在谈看菩萨的，所以他们的菩萨的看法跟我们有一些差异的，但他也重视菩萨，也知道菩萨吧。好，那这里面有很多法的抉择，对于我们光只是笼笼统统学习所谓的菩萨法的人是有助于什么踏实一点。但你发觉声闻法基本上是比较机械性的，因为他们比较不像在大乘法谈的是法空，所以他对法的定位，你会发觉这个味道，你会看到对法的那个定性是很明确的。那因为很明确就很容易懂，比较容易懂。大乘法经常法无定法，定法非法，这个抓到最后有时候再抓就比较不容易。但声闻法这一种啊，它在法的定性上啊讲得非常清楚，也非常有用。那只是我们在学的人有人引导，不至于落入声闻的思维，但他对于法的抉择确实有很大帮助。但这样的智慧慢慢都不容易，对不对？有的变成是学问化的研究了，很多人变成把它当作知识在研究。如果把它当作一种法的抉择，这是一个很丰富的东西。但我想现在人要解读它不容易，因为它很多语义上不是很清楚的地方，这个要比较雄厚的基础，雄厚的基础才能解读它。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怎么说。但这里是简单的谈了。我看哈，我尽量把这个精神，有几个合适的精神跟大家提一下哈。因为这是一个总纲啊，那这个总纲在这个我们的文里面陆陆续续也有，那我们至少先把这个总纲提一下哈。那提一下，我们看啊，就是问何故名念住乃至道之，就是四念住八正道之也哈。答有念势力啊，折除字体，故名念住啊。故名念住字体啊，这个有时候他们那个断句比较不会断句啊，因为日本人早期我们这个都是引大正藏的哈，断句不一定断得很准啊。念住字体即是有漏无蕴啊，折除有时候也可以讲拆除或是析除啊，他们那个另外一个字就析，分析的析，其实你看啊。它是折除字体，故名念住，所以你知道念住的用意了吧？念住的用意啊，就是把那个字体给拆了。因为什么？你执着就是从那个，你从五蕴来的嘛。所以我不是讲说，其实四念处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啊。啊，照见五蕴皆空要有一个要领啊，啊，或者的话你光照。如果有那个般若智慧高的人，当然可以用极简单的原则就能彻底照见他，但如果不行的话他怎么照，那不容易的。你看他就说字体即是有漏无蕴，要由念住折除彼故啊，折除彼故。所以我们最底下其实我要引这一段的话，就是看出那个法的意义啊，他安立的意义，就是从我们念的时候啊，这个念的时候怎么它的用意在哪里？因为这个五蕴法，那现在透过观身受心法，让这个五蕴法的这个字体啊，我们能以加以怎么析除，把它拆开哈。那于正持侧啊，正持于正持侧身与意中啊，此最为圣啊。故名正圣。或名正断啊，那这个是从这个四正断，就是发动啊，持侧啊，这个身与意啊，身与意，那这个是正断。以正修习，正修习断修法时，能断懈怠，故名正断啊，就是能断懈怠。 其实这个都不止这样，这个后头我们我后头有一些地方因为文很多了，不过没关系，我先这样哈。它叫正断哈，能断懈怠故，故名正断；能为神妙功德所依故，名神足。好，那个时候能为神妙功德之所依叫神足。那我们当然这个叫四神足。现在四正断是断懈怠，那为神妙就能引申世间功德法。引证世间一切世间殊胜好功德都能在四什么四神足里面可以取得。好，那这个重点当然它不是在寻求世间的殊胜功德，它是要以此为基好向上寻求解脱的。好，它的用意在这里。所以利用四神足也引申世间殊胜功德。好，那也成为度化众生的善巧，再过来作为他的菩提之粮。哎，他是这样的啊。再过来这个神足有了以后，他叫是用真上，故名为根。好，然后句点，难可摧至，故名为力。这跟我们这边有很像的地方。其实五根啊，五根五力，信、静、念、定、慧，对不对？这个其实在前面也有跟通前通后，但这个顺着四神足所引申的这个它增上，它要增上更大的功德。所以你看啊，信静念定慧，你看那个四神足里面是不是已经有定慧的？但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它还怎么样适用增上，也就是更发挥它的功德的时候，它在这个四个法上啊，五个法上在增上。那这个增上的时候它叫根，根能生嘛，对不对？再过来就是说根有的时候有信静念定慧，但它还不足以能对治所有的烦恼，所以它必须要再修五力，在这个基础上修到怎么样，修到难可摧之，就是说烦恼不能降伏你的那种五力。就等于是这个在文里面会谈到说信静念定慧信到什么程度，信到连魔出来都不能动摇你，你还没证果。我们是不是在瑜伽师练，在很多地方都谈到那个思现观，好，乃是这信真上的人会产生什么呀？思现观、信现观的人，他不一定要证果，但他虽然不证果，就算魔示现出来，魔示现成火。魔示现成火啊，他不知道他叫火啊，他不知道他是魔，他也不会动摇，也不会动摇。那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对不对？你应该是皈依三宝的人，你怎么活出来你还不会动摇？因为在真正的信仰里面啊，它是理跟信是合的。我是信四谛，所以信三宝，我信三宝信四谛，他不会光只是崇拜，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坚固的功德法支撑着。所以假如你一个三宝来，但讲的跟四谛违背的话，他不会相信这个，因为他是一起的。所以你会觉得说怎么可能这样，那是我们凡夫里面，就像我们现在讲说因为佛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讲出这个道理，一切法因缘生灭，所以佛也是因为这样才成就佛的。那突然有一个人跟我讲说不是如此的时候，他整个都动摇。那对他来已经深圣解的人，他知道这是事实，这不是谁叫做有佛无佛法尔如是的道理啊，这不是佛创造的，这是佛说出来的，只是道理是这样的。所以就算有一个人示现成佛跟他讲，他不会懂，这不是一个坚固的一个固执，而是道理如此，信力产生。好，所以当我们这个信真上的时候啊，信力增上，所以我们对法的增上产生的时候，那跟恶道大概就没关系了。好， 因为五根五力啊，如果照我们这里所谈的，它已经到顺抉择分了。顺抉择分就到哪里去了？鸾、顶、忍、十地狱。那再下一位呢？下一位就正果了。所以在这个位置上啊，基本上恶道法不容易生了，那卡住了，因为他的就像我们讲的已经决定了。好，就算佛没示现给你看，阿弥陀佛没示现给你看，你已经决定必然往生，就是这样。那个是三恶道拉也拉不去，任何念头也拉你拉不去，持必然往生。这个时候这个东西就不是靠一股江湖义气哦，我坚信如何，这跟这个没关，这是一个智慧的决定。所以我们为什么看到很多修行来讲，有的人因为在我们很多人对于念佛啊非常津津有谋，他讲我一定往生，不像。为什么？从你的心性看不出那种样子。也许你有很大可能，但如果以现前你的身心所来看，不像。因为你知道，当一个人决定的时候，还有其他功德会出来。一个人对这种法产生坚定信念的时候，他其实一定还有其他功德会出来。我之前不是上课说，一个人如果坚信必然往生的时候，他对现前世间法大概已经非常淡然了，大概就是随缘应对的了，就会随缘应对的。如果我们以现在对世间法尚有得失啊，好，而且你看得失到哪里，你就知道那个其实距离蛮远的啊。你在讲我这时暂时没有暂不暂时啊，因为都是你心所欠的劲啊。这个习性，你今天看不透这个劲，放不下这个劲，这个烦恼就是在的。这不是说我只对这个劲不放，其他的劲我能放，这不是劲的问题，这是心，你根本就认知错了。对，好，我昨天做那根本不算啦，我改天会做一个比较好梦。这个梦还能自己调的，那哪叫做梦呢？梦能自己调就已经醒来了，不成道理。所以我说希望大家在这个法上的认知啊，也要能遵守啊。好，那再过来助如实觉明觉知啊，助正求去啊，因为他道之，你看你注意啊，这个的觉趋觉知就是要让你觉，所以趋觉知的法都已经到哪里。我们现在当然待一会我就谈，就是说它其实互相含摄，但如果要把37道品从这边一直带上来的话，它其实如果要把它分浅深次第的话，那道趋觉知跟八正道的时候都已经是到见道位去了，要往见道位走了位置。这个我们的文里面有谈啊，那当然这个意思还有很多，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啊。那这个我们再来就是我看一下啊，这个因为这个文里面我这个 OK 是不是因为我最主要是要解释这个，我看一下啊，八段行，因为这个待会会有啦，不过看一下哥是不是可以，我这个不用，我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文，但我没念给没给大家哈，但你们大家听一下，因为这个有很多的文啊，都是用在这一段也可以用在那一段，因为它是涉及到多面的啊。那我们现在有些待会再讲，有碰到再讲。那现在我先念给大家听一下，大家听就好了。因为这个文跟我们现在抉择的文有差异，但我要你们听的是一个精神，是精神。这个是大毗婆沙论说的时候，他说问何故先说四念住乃至后说八知道八道之，为什么要先讲四念住，后面一直讲到八正道，为什么这样，理由要讲啊。因为我为什么在还没讲八正道的之前就先给他这样一个概念，其实在瑜伽师论里面也有类似这样的看法， 啊，如果我们前面有听的人啊，那这里我们再给大家一个观念，因为这样多少会知道八正道的这个37道品的连结，因为文还很多啦，但至少给大家一个概念，因为如果光讲37道品，我当我们讲到明年大概不会讲完了。嗯，好，答：随顺文辞，巧妙次第法故。随顺文辞，所以有时候说法它的用意不是法的浅深次第，是文辞啊，事事即这样哈，事事你顺着这个哈。那还有就是随顺文辞，巧妙次第法故，这是随顺文辞的啊，这是一个理由。在复次，随顺说者受者轻便次第法故。刚开始从四开始，不会太复杂，讲到后面才讲八。啊，就是说随顺说者听者受者轻便。次第法啊，次第法就看着听者说者的轻便啊。再过来是哎，就轻轻复次，这个另外一个理由了。这个理由就大家注意点，是念住从初业地乃至尽无生智，是用常胜，是故先说。是念住啊，从初业地，初业地就刚开始学的，刚入佛门的初业。开始工作的人，初业地至尽至无生智是最后的，从初业地乃至尽至无生智，是用他的势力作用，他的威势力，势力常胜，就是他最初胜，最初胜的对初学，就是他也可以四念处可以，是不是可以从初业到尽至无生智？可以，但因为它这里面的结构很适合初学，所以先说，就是它的适用啊，它的威势力，它的作用比较长，比较经常很经常有很多妙用了、啊，所以这一点上先说，好，是啊，是正胜啊，是正胜啊，从软乃至尽无生智。是用常胜，是故次说，就是是正勤。是正勤它有什么作用？它可以在软顶冷是第一，还是无声字啊，尽字无声字，它在软位上啊，它能起作用。就是说是正勤，是正断，因为是正断，我们在之前讲，尤其是另一部讲嘛，我们为什么要修四念处？其实有时候是前后关联的，因为我希望断我的烦恼，那我的烦恼在哪里？在五蕴，所以我修四念住，所以变成是我为了让以生恶断，未生恶令不生，以生善令增长，未生善令生的关系，所以我要看我的烦恼在哪里。但我发觉烦恼的最好对治在四念处，所以我就修四念处。那修完呢在断的时候，它会逐步在更断续的，因为它不是一次断完的。你也可以靠透过四念住继续修，当你四念住继续修的时候，是不是带着四正勤进去了？四念住是不是可以摄其他的法？也可以哦，对不对？这个念住如果念的彻底，是不是到念觉知去了？是，它会通。但我们如果要把它分别的话，就是四念住修完四正断。为什么四正勤？就是更深细的把一些烦恼断掉。所以就是我已降服一些烦恼，但为了让我的那个污垢更加的什么，那些瑕秽啊更加去除，所以我在更精勤对治。那更精勤对治的时候还是不容易很清净啊，因为他的定慧力不够啊，所以他就利用四神主，就利用四神主再怎么样，从你定慧当中把这个烦恼再更清楚，然后再怎么再进五根五力，是这样。我们看他怎么说哈。所以里面啊，他说四神主从顶乃至进无生智啊，是用常胜，是故此说。就是如果以他的位置来讲，他是顶位软顶冷啊，顶位从顶位开始。 所以刚才是什么？从初叶再过来卵落，卵好顶好人是第一，然后就正果嘛，是不是？所以四乘祖是从顶乃至到尽无生智，是用常胜是故此说。那五根从人乃至尽无生智，是用常胜是故此说。五力是从四第一法乃至尽无生智，是用常胜是故此说。好，那这个就是因为它宽狭不同，等于是说无生智啊，不叫这四念处是什么？它最包含最广，等于是初学的，初学都有，所以说四念处开始，那后面依法越来越高，但其实也比较针对后面高根性的来讲，照大毗婆沙论来讲，所以就留着后头讲，是这样。哎，好，这里面接着，那他八道之见道中圣，曲绝之修道中圣，就是因为道是道路，往正道走。好，那七觉之，因为它是觉悟为主，道是去向，好，它各有它比较殊胜的地方。他就问说，问何故八道之见道中圣，曲绝之修道中圣也？好，他说因为这样的话，修道是正出国之后才修道嘛，那见道是出国见道啊，那照这样子的话，修道位应该是缺之，七觉之是后头的，那八正道是见道位，应该是七觉之完了，就到底是八应该先还是七应该先，对不对？因为我们讲说八正道是见道嘛，那七觉之反而是修道，修道反而是见道之后的修道位嘛，那这样讲是不是倒过来啊？他说这样讲，那为八道之见道中圣，七觉之修道中圣也啊？何故这样啊？他说答：求去意是道之意，就是求去向解脱，好、哦，是道之意，一条路的意思，道的意思啊、哦，嘿，嘿。那再过来修道，这个见道速疾，不越其心啊，就是不越其心，就是很快就见到，不会让你失望哈、啊。那再过来就是顺求去意，故见道中啊，顺求去意啊，因为它是顺求去意，你们听就好了，就是它顺求去意，故见道中八道之圣。那觉悟意是觉之意，修道九品烁烁觉悟啊。就是七觉之是烁烁觉悟，一条路一直修，一直觉悟，好，所以这个在我们讲说那个讲安波华的时候呢，安波华一法含四念处，由四念处含七觉之，由七觉之到最后怎么样？他没讲八正道，由七觉之修到是吧？恶名解脱，就这，心解脱，慧解脱。七觉之就顺上去了，好，也就是说七觉之可以用到，在他这个七觉之可以用到很广，因为他以觉悟为主，他以觉悟为主啊。啊，顺觉悟意以修道中七觉之圣，如果以顺觉悟，因为在七修道正道之后，见道之后，还有地一直一段一段要，所以这个是七觉之，在这一点上，以顺其他的文的内容啊，就是他的精神来讲，其实七觉之的这一个意思更符合后头修道位的需要啊。好，他是这么说，他说问若尔，那若这样何故先说七觉之后说八道之耶？啊，为什么这样呢？他答：随顺文辞巧妙次第法故，我会讲七觉之后八正道文辞七奥八嘛，对不对？好，再来，复是随顺说者受者轻便次第法故，跟前面所讲的道理一样啊，以七先八先啊，好，就是说，他是以这样的哈，复是随顺增速次第法故啊，好，随顺增就是他这样的说法是为了那个速嘛，我们前面第一个法的言辞。 七绝之八正道，还有这数目七跟八的关系啊，随顺数增数数，就随顺增数，一直增上去的增数次第法故，未先说四，次说五，次说七，后说八。好，故是显清净法见增长故。好，一个是说法次第，说先四，后说五，后说七，后说八。那再过来是清净法见增啊，先修四，次修，这时候就修不是说了，次修五，次修七，后修八，就后修八。好，这是这样。那所以说以七觉知，七觉知是不是可以让你见到？也可以啊。好，第一个他又顺词语说七觉知也可以让你正道见到，那八正道就见到来讲它更强，但都可以见到。但因为第一个我们除了考虑他们能都能见到之外，那顺着法义的数的真相原词的巧妙，所以先说七觉知，后说八正道文，是这样的。好，但我现在在这里讲的是要跟大家了解，就是说其实法有没有一定，没有一定。好，我们接着再看下一个。那我因为这样大家虽然听不一定记得清楚，但精神你们可以记得，因为我要表达的意思待会你们记得。好，同样是大毗婆沙论讲，是吧？问菩提分法啊，名有37，实体有几也？就是说37个菩提分法，真正的实体有几个？那不是37个吗？不是。答：此实体或有11或12，就37归一归，就是11或12。换句话就是10就11就可以了。乃至他讲啊，等一下，若以一切摄入觉知及七觉知就可以了。很有智慧哦。我现在要讲的就是七觉知就37道品了。因为他后来讲说很多人因为讲法很多，37觉那我们叫七菩提分法，因为经常会用七觉知来代表。他说那37个为什么取他？第一个他回答就是说，如果你问四念处，他也会讲四菩提分法啦。事实上法是如此。那你讲五根，他也会讲是菩提分法。但其实因为七觉之与觉，觉与菩提相应，更靠近，所以经常会用七觉之来正代表，就是说，就像我们讲根真上嘛，我们看到东西其实是有众缘的，但是因为以眼为主，所以根真上就是以它为主。那在37道品当中，以七觉之更呼应觉。所以会以这个为代表。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我继续。